第三十九章，改革宗教会大受逼迫。一，胡格诺派兴旺。公元1598年的南特诏狱使胡格诺派获得许多自由。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1685年南特诏狱被废除时为止，法国大约有100万胡格诺信徒，800间教会及800多位牧师。胡格诺派信徒包括社会的各阶层，有贵族、士绅、工匠、专业人员与农夫，但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是商业界、银行界、工厂及专业的领袖人物。在各社区中，胡格诺信徒往往是少数人，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像胡格诺那么有钱成为当日流行的一句话。胡格诺派聚会的地方大部分是简单的木造房屋，有的很大，可以容纳7-8千人聚会，而且总是挤满渴慕的听众。在主日，往往一天有4场讲道，他们总是慷慨奉献，支持当地工作及外地受逼迫的圣徒。教会里实行严格的惩治，凡触犯安息日及轻浮行为都被严厉禁止。这时期的胡格诺派共有4个学校，分布在西丹、蒙陶本、奈姆及扫莫尔。这些学校规模庞大，不但设备完善，而且有当时最好的师资。二，路易十四逼迫胡格诺派。到公元1648年时，西班牙已经失去欧洲强权的地位。荷兰共和国虽处于黄金时代，却与英国在互争商业及海上的霸权。德国因受30年战争的影响而处于疲惫状态，因此在这时候，欧洲最强的势力要算是法国了。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他要在有生之年扩张法国的疆土，他所觊觎的地方包括西班牙、荷兰及德国的莱茵河谷地区，他也计划降服英国。身为一位专制暴君，路易十四最恨复原教主义，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因他知道加尔文主义强烈主张宗教及政治自由。路易十四于公元1685年废除南特诏狱，因此大逼迫又起，法国改革宗教会有上千信徒为主殉道，有几百人放弃信仰，约有50万到80万胡格诺信徒逃到德国、荷兰、英国及美国。他们的离开使法国工商业遭受重大打击，这次逼迫使法国改革宗教会几乎失去所有信徒，只剩几千余民。他们重新把自己组织起来，接着发生的是教会历史中最伟大的英雄史迹之一。这批渔民退到深山荒野，所谓荒漠的地区中，政府下令屠杀所有胡格诺派，连妇女也不例外。留在国内的几位牧师几乎全被杀尽，逃到国外的牧者有时偷偷越境回国探望这批分散的羊群，每次相聚都带来莫大的鼓舞与喜乐。即使没有牧师，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聚会。其中有一位最勇敢的牧师，名叫布若孙，他来回边界好几次，历经数次惊险的逃亡，最后终于被捕，并在10000人面前处死。群众痛哭，被他的英勇坚毅所感动，甚至有许多天主教徒因他的感召而归信了复原教。这次残忍的逼迫将胡格诺派逼到不顾一切、盲目狂热的地步。公元1702年到1710年间，他们与逼迫者展开恐怖的游击战，造成巨大的损失。三，库尔与拉波。公元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逼迫暂时终止，却又于公元1724年再度以新的气势爆发。参加复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当军舰厨房里的奴隶，女人终身监禁，不把儿女送进天主教学校就读的父母刻以重罚，凡让复原派举行聚会的市镇全体需交罚款。虽在逼迫的压力下，荒漠教会仍继续成长， 但是他们的教会生活完全没有组织。后来将教会重新组织起来的功臣是库尔，他被誉为法国改革宗教会的恢复者。库尔生于公元1695年，五岁时父亲去世，坚毅的母亲秉承先夫的信仰，勤慎地给儿子造就训练。在幼小的年龄，母亲已经将他带去参加胡格诺派的秘密聚会，因此库尔很小就有了敬畏神的心。青年时期，他决定奉献自己，做个传福音的人。库尔常到分散在各处的胡格诺信徒中做探访工作，发现他们没有组织、紊乱无纪的情形，便于公元1715年8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他才20岁，他虽然未曾进过大学，但借着自修得到相当高的教育，对于改革宗教义有充实完善的装备。虽然年轻，却有丰富的才干及说服力，因此库尔立刻成为胡格诺派的领袖。他在这次会议中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新的热忱和勇气。逼迫夺走了法国改革宗教会所有的牧师，而按照加尔文的传统，改革宗教会是不让平信徒讲道的。在缺乏讲员的情况下，只有暂时让读完神学的学生讲道，但教会仍持守只许案例牧师讲道的条例。荒漠改革宗教会会友们一致通过，在他们中间有两位有资格做讲员，即库尔和科尔德兹。科尔德兹比库尔年长，因此他被送到瑞士去接受案例，回来后他再案例库尔为正式牧师。为了当时的需要，库尔于公元1730年在瑞士洛桑创办了一间神学院，训练传道人。因为洛桑是法国政府的逼迫鞭长莫及之地，神学院极其简陋，只有一间二楼的房间作为课室，却有许多极具恩赐完全献身的年轻人在那狭小简单的房间中受造就。这间洛桑神学院又被称为死亡学校，因为大部分受完训练回到法国改革宗教会侍奉的传道人迟早会成为逼迫下的牺牲品。拉波比库尔小23岁，当他20岁时将自己献身于法国改革宗教会。库尔曾经描写荒漠教会的精神为一种苦修、内省、智能、殉道的精神。他教导信徒天天向自己死，致死私欲，预备自己在神呼召的时候勇往直前，面对折磨与绞架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拉波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拉波在库尔的洛桑神学院进修一段时期，他充满热诚，是一位有恩赐的讲员，具有天赋的吸引力。他在法国改革宗教会工作56年，经历说不尽的艰困，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然而蛇的灵巧使他可以躲避政府的追捕，他确实不愧为荒漠教会的使徒。四，教会度过法国革命。哲学家与法国领袖们开始推动一股容忍的精神。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特尔格说服了公元1774年登基的青年国王路易十六，决定停止对复原教徒的逼迫。于是胡格诺派在整整90年逼迫时代后总算获得政府的认可。拉法叶将军在美国帮助了独立战争后，带着满腔宗教与政治自由的精神回到法国，借着他的影响力废除了所有反复原教的法律，而订立了公元1787年的容忍诏论。2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为法国带来一个新政府。新成立的国会准许改革宗教会自由敬拜及恢复教产。然而到公元1793年时，这个政府被无神论者所操纵，他们恨恶所有宗教，无论是天主教或复原教均遭逼迫。由于这次逼迫极其恐怖且彻底，以致公元1793年至1794年间被称为恐怖时代。许多胡格诺信徒逃过了天主教的逼迫，却牺牲在无神论者的手下。年老体弱的拉波被丢进监狱，不计其数的复原教徒与天主教徒在逼迫中放弃了信仰。 法国革命过后，改革宗教会将分散的信徒及毁坏的教堂重新组织及整修。法国的新元首拿破仑颁布法令，使改革宗、路德宗及天主教一律平等，而且政府为所有教会提供经济支持，只是教会与教会学校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今天在法国的70万复原教徒中，约有63万属于改革宗，其他则为路德宗。现代主义也渗入法国改革宗教会，以致法国只有几间教会真正持守传统的改革宗信仰。五、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公元1648年订立的韦斯发里亚合约，使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和路德宗教会享有同等权利。改革宗信徒大部分分布在莱茵河区各省及布兰登堡省，也就是今天的普鲁士。公元1685年，当南特诏狱废止时，成千上万的法国胡格诺信徒逃到布兰登堡避难。莱茵河区的巴列丁奈省是德国改革宗信徒最多的地方，在这省内有海德堡市和著名的海德堡大学。16世纪时，两位教授朗辛奴和俄勒维安奴在这儿写成《海德堡信仰问答》，是改革宗信徒最清楚、最完善的表白之一。该信仰问答于公元1563年出版。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改革宗的大本营及教育中心。韦斯发里亚合约订立后，这间大学完全属于改革宗，但是耶稣会却狡猾地逐步破坏改革宗教授的立场。公元1719年发行了新版海德堡信仰问答，这一版多加了一句话：天主教的弥撒是可咒诅的偶像崇拜。因此耶稣会尽全力要除灭这本书，却没有成功，只是从改革宗手中夺走了海德堡两间最大的教堂。随着时代的推进，现代主义的热力逐渐蔓延，对德国改革宗的影响不小。海德堡大学本来是加尔文主义的保姆，但到19世纪初竟变成德国唯理主义的中心之一。公元1817年，普鲁士国王下令强迫路德宗与改革宗联合，当时软弱的改革宗教会只能提出微弱的抗辩。联合以后，除了在靠近荷兰边界的两个小地区外，改革宗教会在德国几乎完全消灭。六、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威廉和玛丽当政时，长老教会是苏格兰的国家教会。在继任的皇后安妮的统治之下，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这法案引起无止境的难处，因为它恢复了平信徒委派权，也就是说，国王和郡主有权委派他所拣选的人在苏格兰讲道，但他们所指派的牧师往往是会众所不喜欢的人。因此这个法案造成许多问题，到一个地步甚至改写了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历史。公元1740年，尔斯金和几位牧师大胆反对平信徒委派权而遭革职，引起了教会第一次分裂。后来由于基勒斯比拒绝参加一位由平信徒委派之牧师的就职典礼，又引起另一次分裂。每次分裂都得到许多热心信徒的支持，这几批脱离国家教会的信徒们于公元1847年另组了协和长老教会。由于这些热心信徒的离开，国家教会的灵性随之低落，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渗透，便兴起了所谓的温和主义。在平信徒委派制度下，他们委派一些温和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担任牧师，但信徒们所期望的是忠于传统信仰的牧师。在这种情形下，于公元1843年，有474位牧师在查麦士的领导下退出国家教会，另外组织了苏格兰自由教会。查麦士不但是苏格兰一位忠于传统信仰的真理斗士，也是一位杰出的讲员、社会改革家、神学教授和宗教领袖。到此时，差不多有1/3的信徒脱离了国家教会，使信仰和热诚也消失殆尽。 但是国家教会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因为脱离者的热诚有时也在国家教会中产生感应，挑起新的复兴之火。而且到公元1874年时，这项平信徒委派权终于被废。公元1900年，苏格兰自由教会和协和长老教会合并，成立了苏格兰长老教会。七，瑞士的改革宗教会。现代主义与不信的思潮侵入各地改革宗教会，包括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和苏格兰等地。19世纪前期，瑞士有三位伟大的布道家，马兰、威内和歌德，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次大规模的复兴，加尔文信仰再度在讲台上被传讲。但是过不久，马兰就被禁止讲道，于是他带领一批信徒脱离国家教会，另组自由教会。然而现代主义也逐渐垄断这个新教会，到今天瑞士自由教会只剩大约10000名信徒。八，匈牙利的改革宗教会。在加尔文时代，匈牙利已经热诚地接受了加尔文主义。匈牙利改革宗教会又于公元1567年采纳了瑞士信条。当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决定要镇压该运动时，匈牙利人在波士开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举兵起义。他们的胜利迫使鲁道夫签署维也纳合约，匈牙利终于获得宗教自由。因此波士开的像被刻在日内瓦改教运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纪念。历史历代以来，改革宗信徒最多的国家就是匈牙利。虽然今日匈牙利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而且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但改革宗信徒仍有约200万。匈牙利加尔文派信徒移居美国的不多，因此只有一个拥有40个教会的小宗派，原来名叫马扎尔改革宗教会，公元1958年时改名为匈牙利改革宗教会。九，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公元1618年至1619年举行的多特会议将亚米纽斯主义定罪，并订立了改革宗信仰规程，称为多特法规。这个法规加上海德堡信仰问答及比利时信条，合成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准则。然而多特会议无法将亚米纽斯主义完全自荷兰铲除，也无法阻止脱离传统复原教主义的行动。19世纪一开始，改革宗教会便陷在极度的低潮中，改革宗教义被讥为过时的论调。几年以后，一些新的生机出现，将低潮的光景扭转过来。有不少因素影响当时的教会，首先是马兰和威内的影响传到了荷兰，引起高阶层社会人士灵性的大复兴。然后是数千位中下层热心的信徒在几位牧师领导下，使国家教会再度根据信经与教会法规复兴起来。但他们遇到政府和教会当局的反对，便于公元1834年造成一次大分裂。许多信徒不顾当局及暴民的逼迫，毅然脱离国家教会，成立基督徒改革宗教会，又于公元1854年在甘本设立神学院，训练他们的传道人。其中两位最出名的领袖人物是舒德和范饶特，他们在公元1847年到1848年间带领会众前往美国伊阿华州及密西根州，这样便使公元1834年大分裂的影响由荷兰带到了美国。然而荷兰加尔文主义历史中更大的复兴是借着一位神重用的伟人凯波尔所带来的。十，凯波尔的归正宗。凯波尔生于公元1837年10月29日，在莱登大学读书期间，他就以一本拉丁文写的书赢得全国竞赛的首奖。在大学时代，他也吸收了现代主义思想。毕业后，他成为比士德乡村教会的牧师，教会中许多信徒持守传统的改革宗信仰， 他们大胆地向这位年轻、学问渊博、受过训练的牧师表示反对他的主日讲道，尤其是一位老太太。他的谈话经常给凯波尔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开始转向加尔文，严肃地研读他的拉丁文原著。这样的学习研究终于把凯波尔完全改变过来，使他从现代主义转到加尔文主义。从那时起，一直到一生的结束，他都成为加尔文主义伟大的战士。十一，凯波尔的领导。带着强烈的宗教热诚及一心要恢复荷兰改革宗教会的情怀，凯波尔开始了一项活动。这活动延续半世纪之久，使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极其惊讶。奥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不但启发了查理曼、教皇贵格利七世及加尔文，也启发了凯波尔。他所进行的这项伟大事工不但要恢复教会，而且要将基督教原则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政治、社会、工业、文化及教会圣职等。他从乡下的比士德教会进入大城乌特列赫的教会，再继续进入阿姆斯特丹更大的教会。他组织了基督徒政党，进入荷兰国会。公元188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根据改革宗原则创立自由大学，因为该大学不受政府和教会的控制而定名为自由大学。凯波尔成为大学中最出名的教授。公元1886年，他带领许多信徒脱离国家教会，这是第二大规模的一次。而他又于公元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中促成基督徒改革派教会与新脱离团体的联合，而组成荷兰改革宗教会。这个新宗派拥有700间教会及30万信徒。公元1901年到1905年间，凯波尔成为荷兰总理。他在讲道、演讲、教学之外，还要在国会中参与辩论及写作。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写的小册一本接一本的出版，他还担任周刊及日报的编辑，同时还写了许多书。成千上万的人听过他的演讲。他于公元1898年做了一次全美国旅行演讲，荷兰、德国、法国、瑞士、英国、苏格兰及美国都有千千万万人读过他的书。他的许多书被译成英文，也有许多美国人为了读他的原著特地去学荷兰文。凯波尔有惊人的恩赐，他能将深邃的思想以清楚、简单、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不愧为一位博学的学者、精深的思想家、高水准的文学家。十二，凯波尔的改革。自从改教运动以来，许多团体脱离了原初的复原教教义。这些离开的团体在三方面是一样的。第一方面是，他们都对当时冷淡没有生命的复原教会不满，例如浸礼派、贵格派、敬虔派、莫拉维弟兄会及寻道派运动。第二方面是，他们都坚持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第三方面是，他们都想医好复原教会里的弊端。凯波尔的工作也是针对当时腐败的情形而兴起的，但为了工作有效起见，他采用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法。第一，他回到原先的复原教主义，他不但攻击旧的异端，更向新的异端挑战。当时其他团体都未采取行动制止现代主义的发展，他却勇敢地出面反对。第二，他坚毅地面对教会本身的败坏情况，借着进入教会里面工作来改革教会本身。他不轻视教会，也不越过教会，乃是在教会里面做工。当教会不能容忍时，他就被排挤出去。第三，他不眠不休地投入复兴教会的事工，他鼓励信徒参与活动，远超过寻道派的热诚。他不但激励他们去做本地和外地的宣传工作，也鼓励他们将十字架的旗帜带进教育界、政治界、劳工界及社会改造之中。他不像有些团体轻看教义，相反的，他极重视教义，因为他知道 教会的生命与成长端赖健全而有系统的圣经教导，而且应当是不折不扣地将真理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教导信徒。为了将十架旗帜带进生活的各层面，他尽量避免其他人所犯的错误，而采用一套全新的方法。他接受浸礼派把政府和教会分开的看法，但他不认为应当将政治和信仰分开。他组织了一个基督徒政党，让这个政党在政治上带出基督徒的原则，而不是让教会干涉或控制政治。凯波尔有好些同工，如诺格士和巴文克都是非常能干的人，但凯波尔是唯一鹤立鸡群的天才创业者，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处像荷兰一样带出了原初复原教主义的大复兴。在这个稳健的、活跃的基督教大复兴中，凯波尔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他祖国的疆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南非、东印度、南美部分地区、加拿大、美国等地感受到他强大的影响力。